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生命为法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在2005年5月恶党对法轮功弟子迫害最严重时期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2002年初，因参加当地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交流会被绑架，三个月后从洗脑班神奇走脱，从此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那场迫害使我失去了人中的一切，工作、住房和家庭。我神奇地从洗脑班走脱后，我很快在外地找了一份轻松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在我离开原居住地踏上飞机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突然变得非常轻松，感觉整个生命放飞了。在其后的16年中，也确实印证了那份感动。从此我在修炼路上无牵无挂，驶入了快车道。在外地工作了5年多，业余时间就是做三件事。辞去工作后，我到了现在所在的城市，专职在资料店工作，全身心做着救人的事，默默地兑现着自己的誓约。这一做就是11年，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风风雨雨，在师父的看护下也都一一闯过来了。屹立不倒的资料店。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县级城市，这个资料店几乎是当地唯一的资料店。我去后不久，原来在该资料店工作的同修遭绑架迫害，且再没回到大法中来，我就独自承担起这份工作。我明白这个资料点在当地的重要性，而且由我一个人在承担，所以维护资料点的安全就更加重要。邪恶的无数次的攻击，每每都在师父的提前点化下避开。期间资料点搬了很多次家，有时决定搬家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甚至在半夜开始搬，期间的艰难可想而知。初期我也多次提出要资料点遍地开花，可和同修协商后都未过，我也就很用心地维护着这个资料点，一直坚持不用手机，且未因为没有手机而耽误重要的事，真需要同修协助时，同修总能及时出现在我面前。平时除必要的送耗材取成品外，尽量让同修少来资料点走动，每次遇到有重大安全问题时，就及时通知当地同修发正念，整体配合，效果都很好。在早些年，机器出故障比较频繁，更换新机器也比较快，有时拿到外面去修，但是小地方修机器的商家不多。一次去修打印机，我看修机器的人将机器接上电脑后，立即就脸色异常地拿着手机匆匆出去了。我发现不对了，立即沉着地抱上机器。回来后我连接电脑，发现电脑上显示出我的打印机最近打印的文件中有大法内容。有了这次教训，我就很少去外面修机器了，有了问题就上天地行论坛咨询，或从学法中得到灵感，或求师父帮助，时间长了，基本自己能解决问题了。随着正法时间的推移， 后些年买的机器也越来越好使，问题出的比较少了，甚至很有灵性。近期使用的佳能7280打印机就多次出现一开机就自动双面打印，而我还没在电脑上做此项设置呢，打印出的资料也正好是需要的。因是满数结果，几乎所有资料点的事情是集中在我这里，我的时间也被占用得满满的，但我始终把学法摆在首位。这么多年转法轮背过很多遍了，每次总还有背不准确的地方。现在我学转法轮都是把书放旁边，记不清楚的地方就翻开书看一看接着背。我外出办事时也总是保持低调，前些年几乎很少面对面讲真相，只是坚持用真相币购物。和我接触的同修出于对资料点的安全着想，非常不赞成我外出讲真相，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6年。这个资料点从2007年建立至今，安全运作11年了，当地同修感到很欣慰，而周边地区的资料点有的不长时间就被邪恶破坏掉了。那里的同修也问过我们这里的同修，我们是怎么运行的。我说资料点稳定运行并不是我们谁做得多好，是因为这是师父要的，有师父呵护才能不出问题，才有这个结果，确实是这样的。其中也出现过危险，有一次我们刚搬了家，当地公安人员就跑到那里撬门入室，扑了空没得逞。还有最魔心的一次，资料点搬到一个同修亲戚的一套房子里，同修亲戚已去世几个月了，搬进去才知道是这套房子，才发现它有多脏多乱，一进屋就是一股刺鼻的老鼠尿骚味，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老鼠屎。从屋里清理出了死老鼠和泡在酒里的一大瓶小蛇，还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其他宗教中的光盘书籍等。老鼠很猖狂，晚上睡觉刚一关灯，它就跳到我枕头边，在我耳边吱吱乱叫，大白天跳饭桌上抓碗筷，每天早上起来在漱口的水杯里、接自来水的桶里和灶台上都有老鼠屎。还不止这些，另外空间的干扰也格外严重。打印机在工作时，若我人不在机器边守着，离开一会儿回来，老鼠就将打印出的资料弄得乱七八糟，浮得满地都是。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在清理那个环境，精力时间耗费很大，心里有些烦躁，没守住心性，和租房子的同修抱怨这个环境太脏乱，结果造成间隔。租房子的同修也被干扰着几次，希望资料点搬走。一次正打印时，突然四个打印机同时停了下来，几秒钟后又全部重新启动各自的打印任务，同时电脑上的打印机图标由原来的四个凭空变成了八个。当时我就觉得精神上承受到了极限，这种种乱象分明是在内外加工。同修发狠要让资料点搬走，那时我只想立即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就在从凳子上站起来的一瞬间，我被电脑桌的抽屉重重地撞了一下，同时电脑的屏幕上跳出一个对话框，显示的内容是你最近看过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题目是师父就在你的身边。我立刻被镇住了，马上冷静下来，意识到我这样冲动不理智正好上了邪恶的当，我恰好应该反过来看问题。这个环境如此杂乱，邪恶在这儿做了这么多手脚，将来一定会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在这里完成。后来素江这一大事就是在这里圆满完成的，我是当地第一个控告江泽民的。收到高检高法的回执后，协调同修也连夜写了控告状，我帮着整理打印好，又陪同同修到邮局寄出了。 协调同修受到回执后，就全面带动当地同修大面积地站出来，提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几十个同修的控告信全部是在资料点整理打印成文的，后来邮寄受阻，又全部由资料点通过网络传递给最高检，也有一部分同修的控告信是发到中纪委网站的。我们又及时将写好的控告状发给明慧网，后来许多常人也匿名举报江泽民，其举报信也是由资料点通过网络发到高检去的。资料点新添了一台电脑，将上网和连接打印机的电脑分开使用，避免安全隐患。已去世的房东在生前并未接受大法真相，大法的护身符被弄得脏兮兮的，压在砖头下。我的天目看到他和他已故多年的老伴都在这屋里，他是带着很重的怨气，并不接受这里被大法弟子当作资料点用，所以他就捣乱。我用意念和他们沟通，现在这里已被大法弟子选中当资料点用，对你们和你们的整个家族来说都是非常荣幸的，你们也会受益无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尽快离开这里，将来你们会有一个好去处。如果再不走还捣乱，我就发正念解体你。我将原屋主的所有照片收拾好，打包拿给租房的同修保管。自那以后再没见到他们，也没出现被捣乱的现象了。征得租房同修的同意，将那个已被老鼠屎尿充分浸泡、散发刺激臭味的布艺沙发扔了，将几个窗户都换上了钢纱窗，杜绝了老鼠，环境日渐变好，使资料点正常平稳地走过了那段时间。破除旧观念的障碍，再精进。大约两年前，我开始反复在梦中看到一个场景，一个剧院，自己知道那是与我有关的地方，两层楼，就像神韵演出的那种场地，来的观众都是我已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可是观众连一层的座位都还没坐满到一半，二层还完全是空着的。我悟道，法在不同层次对弟子有不同的要求，我不能只局限在资料点，还要出去面对面救人，让观众坐满剧场。2016年前，我面对面讲真相三退的只有大约1000多人，现在我需要在这方面补充。经过反复思考后，我决定把做真相壁的这一部分移交给其他同修去做，这部分不需要多少技能，只是熟练操作即可，只是花时间较多，这样我可腾出一部分时间来。同修不情愿，但在我的坚持下也就同意了。于是从2017年1月起，我几乎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出去时保持正念，有时背着师父的法出门。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出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面对满街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和越来越多的特警巡逻警察，我只想着这些对大法弟子都不起作用，并提醒自己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三退人数少时不嫌少，劝退的人数多时不生欢喜心，偶尔没有救下任何人就当散步。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就像云游，什么人都会遇到，很能磨练人心。众生盼得救的急切心情和得救后的那份喜悦真让人感动。一次我坐公交车去了临近城市，赶上学校放学，我和一群学生逆向而行，边走边给迎面来的学生讲法轮大法好。讲了几个后，就听到好像后面有人在喊，喂，等等。我并没意识到是在喊我，还继续往前走。走了差不多有半条街了， 一个初中模样的女生气喘吁吁地追上我，脸热得红扑扑地问我，退出少先队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她的同学听我讲完后告诉了她这事，她就追来了。我告诉她，你们老师不是告诉你们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吗？烈士就是死人，带了死人血染红的这个东西不吉利，而且入少先队还要宣誓把命献给共产党，为他奋斗终生，这是毒誓，退出来就是让这个毒誓作废，不起作用，保住自己的生命，将来能躲过大灾难，平平安安。在我说的过程中，他的两个同学也过来听，听明白了，三个学生一起退出了少先队。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到郊外去讲真相，遇到一位老太太，就送她一个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平安。老太太高兴地接了护身符，原来老太太已是位百岁老人了，告诉我她家就在那竹林后面，她指着那片竹林说，我已很久没出门了，今天就想出来走走。生命久远的期盼，终于在这一走一过的刹那间，在师父的安排下了了大愿。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负面的因素也相伴其中。遇到那种大吵大叫的，就说声，不信就算了，不多和他啰嗦，不被纠缠，发着正念离开。一次遇到一个可能是政府官员的人，我本和他走对面，我告诉他三退的事，他恶狠狠地回应了几句，随后又返回来跟在我后面，并开始打电话。我意识到这人动恶念在干坏事，就快速过马路离开，发着正念，同时心里求师父帮助。我只走了几分钟后，发现周围的街道环境变得陌生，因那地方附近的几条路我也很熟悉，就这几分钟不可能走很远。心里奇怪，问路人我刚离开的地方怎么走，回答我还很远，要坐几站车才能到。回来后，我查了公交车路线，就那几分钟，我跨过了五个公交车站的路程。是师父赐予了我神足通功能，帮弟子脱离了险境。多数时间我是骑自行车外出，也出现过神迹。表面上看，这个空间是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找有缘人，而梦境中我看到的却是师父骑着自行车载着弟子在像河床一样的泥泞中救人。遇到大泥坑时，师父就将弟子拖上岸边的干净地方，师父独自骑车在泥泞里继续救人。我悟道，大法弟子只是听师父的话，在世间传递着大法的信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2017年1月到2018年8月16日，我劝退了2393人。不久前，我再次在梦中看到那个我以前多次看到的剧场，一楼的座位已坐满了，二楼也快满了，只中间还有一少部分座位空着。我想不能满足，剧场坐满了就换体育馆继续努力。生命为法来，现在正法未结束，满街都是人，只想多救几个人，将来大淘汰时没有太多的愧疚和遗憾，因为我们尽力了，没有遗漏的已多次给过世人被救度的机会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脱胎换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9日。一，往日不堪回首。 我是一个出生在大陆南方山区的农民，家庭贫穷，兄弟姊妹八人。父亲文革时被打伤，他脾气很不好，经常打骂我们兄弟姐妹，母亲经常被骂，大家都非常怕他。他一有不顺就拿子女出气。我们家因是外来移民，经常受人欺压。我成年后就产生逆反心理，结识了一些在社会上混的什么老大，我就是非善恶好坏都不分了，只知道不择手段挣钱玩下酒店，做什么都以自我享乐为中心，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母亲辛苦地为家里操劳，她饭做得晚一点，菜不好，我有时都会骂她，从来不体谅她的辛苦。有一次看到父亲无理打三哥，我竟然当着乡亲们的面大逆不道地大骂父亲，表面上是看不得他打骂家里人，其实都是人性恶的魔变所致。后来我的不幸接踵而来，开始我跟朋友做木材生意，被他黑掉很多钱，我想跟他斗又斗不过他，只好吃哑巴亏。1995年受当地不良风气的影响，我跟着人到村山场盗伐集体林木，被县森林警察抓捕。当时砍树比我多的人也有，少的也有，但只抓我一人。他们上电视说我破坏森林300亩，其实他们都是恶意栽赃想整我。后来家里为我花了很多钱，找关系把我搞出来了。那些办案人员真的视法律为儿戏，说大的是他们，说没事也是他们。这年我人还是很勤快的，我在村里包了一块地种西瓜，天不亮就去挑肥施肥，谁知老天爷又跟我开了玩笑。西瓜快成熟的时候，接连下了几天大雨，西瓜被淹，血本无归。命运的不顺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整天胡思乱想，这辈子完了，做人太苦太难太累，我就想杀掉整我害我的人。晚上经常被噩梦吓醒，真的过得苦不堪言。就在我变坏的时候，我还梦到如来佛观音菩萨在流泪，我还跟我母亲讲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二，得法脱胎换骨。1996年8月12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在外地打工，看到法轮大法简介，我以前接触过别的气功，我就是抱着看热闹好奇，想看看师父的法身是什么样的想法，走了十几里路到学法点看李洪志师傅讲法录像。大法真的太神奇了，当时我嘴里叼着烟看师傅讲法，一个学员讲最好不要在这里抽烟，因为房间小人有多，空气不流通。我立即把烟扔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抽过烟，想都不想，而我以前烟瘾很大，怎么戒也戒不掉。以前我脏话不离口，自从接触大法后，我有时说到半句脏话，自己都会马上觉得脸红。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神奇真的太多太多，我的心灵被师父的高德大法唤醒，真善忍宇宙特性在我心里深深打下烙印，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坏，懂得人生的根本目的是返本归真，在社会上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向内找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每天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幸福无比，我真正的感恩有幸做师尊的弟子，无比荣耀。三，再苦再难坚信大法。1999年720，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惨无人道的迫害，恶毒攻击诽谤师父，对大法弟子和家人的迫害令人发指，罪恶滔天，谎言毒害了全世界的人，特别是中国人，使得他们仇视大法，仇视大法徒，彻底的毁灭世人。我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向人们讲清大法真相。我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关押迫害。在20年的迫害中，我遭受了各种酷刑，悬空吊、飞机铐、烟火烧、毒打、坐老虎凳等等。 但是半点也动摇不了我坚信大法的信念。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师父都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邪恶之徒打我几十个耳光，我都不痛，脸也不肿，都是师父在保护弟子。2017年8月，我快结束冤狱时，狱警要我写三书，我就正念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对你们没有好处，不要参与迫害。我给他们讲真相，看似一场很大的磨难，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化解了，他们没有再为难我，我堂堂正正地走出黑窝。四，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以前我由于自己没做好，兄弟姐妹非常反对我修炼，他们还配合邪恶干扰我。我跟弟弟讲，我以前没做好，以后会努力做好。我经常拿大法资料给他看，我也在努力提高自己。他现在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我出狱时，他当着司法局派出所人的面都说大法好。我母亲80多岁，她一直都相信大法好，但看到我多次受到迫害，看到我给亲朋好友大法资料时，有时比较怕，就叫我不要给。我给他大法真相挂历，他等我不在家就会放起来。有一次我回家，他跟我说他房间有鬼，压他吓他。我就跟他说，鬼是进不来我们家的，师父都给我们清场了，主要是您没有真正的相信大法，没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有时您阻止我给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家里挂大法真相挂历怕什么？您都80多岁了，他们能拿您怎么样？我都不怕，您怕啥？后来他真的照我说的去做，就再也没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干扰他了。一次我回家，母亲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身上骨头很痛，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很快就好了。我有个大嫂，在我受迫害的时候，当地同修去看我母亲，他就骂同修。2015年他得了癌症，到外地女儿那里治，当时我就跟他讲真相，叫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放下心理负担，七分精神三分病，人的精神不能垮。我说我不方便去看他，送了1000块钱给他家。可能是我的善心打动了他，他真的很听我的话，只做一个化疗，现在身体一切正常，他还想练功。我说你只要有这个意愿，我一定会帮你。我每次回家都会到县城，到同修那里去一下，送点大法真相资料。每次到下午6点多钟时候，就没有班车到我家那边了，但我每次都能顺利到家。很多时候是在路上，我一招手，货车司机就停下来。一次有位货车司机主动问我坐车不，我坐上他们的车，一般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送大法真相资料。有一次我跟几位同修到一个县城交流，当时雨下得特别大，天黑的根本看不清路，我们都在路上停下来发正念。一到目的地，就有一位同修讲，他的儿子说今天外地会来人，这个小同修还看到正邪大战，看到师父同我们一起来了。我们当时都感到很震动，师父真的时时都在身边呵护着弟子。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有好好听师父的话，好好修，才能不愧师尊对弟子的期盼。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一定要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8日。我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82岁了，自己单独生活，儿女们也都住在附近小区，每到过年时，我就到儿子家。下面是我在矛盾中修自己的点滴体会。一、修去儿女情。今年过年，儿子家来的人可多了，
有孙女和孙女婿，孙女的公婆，还有我的外甥女。儿媳的父亲常年住在那儿，看看够热闹吧。就在初二那天晚饭后，儿子看到岳父有些疲惫的样子，就示意他早点去休息。因为家里来人多，他的岳父就临时去别人家住。儿子的岳父多心了，以为是我儿子撵他走，当时就冲着我儿子发起脾气来。儿子40多岁时得过脑出血，落下后遗症，言语不清，不能自理。刚才那件事可能没表达清楚，引起了岳父的误会。儿媳马上起身去送父亲休息，回来时怒冲冲地站到我儿子面前，边问边用两手左右开弓扇他的脸。满屋的人都惊呆了，谁都没想到他会这样。我连忙把儿媳拉到另一房间，安慰他几句，并向他解释儿子没表达清楚的内心想法。虽然事情来得突然，当时我很冷静，一点没动心，可回到自己家后，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越想越难受。儿子不是一个健康人，儿媳怎么会忍心这样对待他呢？哎，我这是怎么了？刚发生时我都没动心，过后怎么在心里又是心疼儿子，又是抱怨儿媳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师父不是在利用这件事去我的儿女情吗？让我看到了绝不是偶然，我必须无条件向内找。从这件事中，不仅暴露了我的儿女情没去干净，还有爱面子心、争斗心，这些心是修炼人必须修掉的。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要把这些心修掉，我有决心修掉它。再说，我也应该为儿媳想想，她多不容易啊，照顾儿子快10年了。儿子白白胖胖，不缺吃不少喝，他已经尽心尽力了。另外他还得照顾自己的父亲，过年还得接待这么多人，他够累的了。我是修炼人，我也应该为他想才对呀。师父不是告诉我们遇事多为别人着想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亮堂起来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师父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泥中醒，见红银圆满功成。这件事没过多久，有一天中午，我去儿子家吃饭，发现他们又在生气。我看到后一点也没难受，我感觉这颗心真的放下了。二，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不忘正念。我们学法小组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有时我们两三个同修一起配合出去讲，有时我自己出去讲，没有极特殊情况，我每天下午都要出去讲真相劝三退的。有一天在超市里，我坐在椅子上和坐在椅子另一端的一位老先生讲真相。当讲到三退保平安时，他突然睁大眼睛高声喊起来了，法轮功给你什么好处了？边喊还边瞅着人群，非常不冷静。因为他喊的声音大，周围有些人已经朝这边看。我没有害怕，从椅子上站起来，瞅着他，对着他的空间场，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念发正念口诀。正念一出， 我发现他表情马上一震，立刻冷静下来，说话声音也小了，一定是另外空间操控他，不让他三退的那个邪灵解体了。我又对他说，你不要生气，这么大年龄了，退不退是自己的事，我也是为你好。他语气平和了，对我说，你走吧。我也没再对他说什么，转身就走了，边走边向内找。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我虽然没有害怕，但一定是内心深处还有怕的因素存在，不然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幸亏师父在关键时刻给弟子正念，才得以平安脱险。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从这件事中，我也更加明白了正念的作用和威力。三，同修帮我去利益心。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外，还用手机拨打真相语音救人。由于受邪恶干扰，真相手机卡也缺了。有一天，负责购买手机卡的同修告诉我们，要来手机卡了，自己需要多少报个数，连同买卡钱一起交给 A 同修，然后再由他转给负责购卡的同修。可是大概快一个月了，卡才来，而且来的数量非常少，不能按照原来的数量分下去，这样就需要把之前交的钱返回来一些。可是 A 同修给大家返钱时，发现返到我这儿钱不够，少了100元，这样 A 同修让我承担100，我很乐意，没说什么。可是当给别的同修返钱时，发现又少了100元， A 同修就安排再由5个同修承担，每人20元，当然还包括我。当时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已经承担100元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再承担20元呢？出现了不平衡的心。 A 同修也觉得这样不对劲，很不好意思，就没让我拿那20元。作为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事的确没有偶然的，如果不出现这件事，我还以为自己没有利益心呢。作为修炼人，凡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一定在法中归正，努力提高心性，真修实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集体学法时经常读错字的同修交流，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0日。今日与两位夫妻同修学转法轮，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学法了，发现他们读法时还是常常丢字、添字、落字，就跟两位同修交流了一下，都是老弟子了，转法轮至少读了几百遍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了。交流之后发现不是文化程度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求速度，有时主意识不强。其中一位同修也承认读法是在顺着往下溜，于是我建议他们加强主意识，速度放慢一些，认真的读法。接下来速度放慢再读时，马上就不一样了，读错的很少了，而且感觉很有力量。由此想到身边还有很多同修在集体学法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切磋一下。有的同修经常读错，或者是耳朵有点背，
身边同修为了不耽误时间，甚至都不愿给他纠正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明示，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好多人已经修炼出很不错的功，念出的字都是有形象的，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大家如果经常读错的话，首先对师父对大法不敬，其次是对听法的同修也是不负责任啊。大法的内涵又怎么能给我们显现呢？身边还有这样的同修，学法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总是在比谁学得多。听见有的同修说一天学了一遍转法轮，很是羡慕。有的在同修读法时不时地翻看还剩下多少页，有同修在学法时打瞌睡，有的甚至自欺欺人，先数一下轮到自己是到哪段，然后用手按着打瞌睡，轮到自己再读，以免同修知道他学法时睡觉。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师尊的相关讲法吧。大家在学法的时候，不要抱着非要解决问题的想法，找有针对性的部分去学。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执着，不包括有矛盾亟待解决的。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选自《精进要旨学法》。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你们看书时思想胡思乱想，那书中无数的佛道神在看着你可笑又可怜的思想，看着思想中的业力可恶地控制你，你还执迷不悟。还有的工作人员长时间不看书学法，这怎么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呢？无意中你们造成了许多很难挽回的损失，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选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大法是宇宙的法，是成就生命的法，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不断地学习，读懂它，按照法的要求做人，做一个修炼的人，这才是大法弟子。选自《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因此，建议大家集体学法时，不妨试一下，速度稍微慢一点，主意识一定要强，认认真真的、恭恭敬敬的读每个字，真正静下心来学法，情况就会不一样了。个人认识，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